《申命记》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二节。那时我们得的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的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得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拉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伐因之地。马拉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我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威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扪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得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跟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已经交通过，等到我们读完三章以后，那么摩西呢就大概就复习完了过去38年以色列人怎样漂流，然后到底他们怎么样圣灵用三章的篇幅来把这个以色列历史那么很浓缩，很容易的就是完全浓缩的把它浓缩在这三章里面。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现在还没有进迦南，他们已经得到产业了，有可能吗？按理来讲应该进迦南才得产业，是不是？他们漂流38年的目的最后应该要得到产业。如果好不容易38年的漂流，学了那么多的功课，应该要进迦南吧？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就很稀奇，居然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就已经得到产业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很悲哀的故事，因为对于摩西来讲是有很大的刺激。对摩西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12个支派里面有2个半支派宁可拣选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善好乃是那边，但是现在他们看见约旦河的这一边，他们已经满足了，他们觉得这已经就是天堂了，所以他们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放在儿女妇女都放在这一边，我们出去和我们兄弟一起打仗，然后我们再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呢乃是2个半支派他们最后怎么能够得到产业。但是不管怎么样，得产业总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善好事好常常是善好的仇敌。我们今天不要说只要是有神的旨意就好，我们要问这个旨意是神永远的旨意呢，还是许可的旨意？2个半支派留在这一边，你问神说好不好？神说好，神也说不好。神说不好，因为有更好的；神说好，因为你一定要他，神不勉强你，是你拣选在善好跟次好中间，是你拣选了次好的，所以证明神尊重你。但是呢？你要问神，你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做父母的都知道，许多时候儿女要东西，你不是不给他，女儿说我要嫁给那个人，做父母的也点头，但是你不能叫父母不叹气的。你既然点头了，为什么还叹气呢？因为那个旨意不是你永远的旨意，那个旨意那是许可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是神永远的旨意，是他心头的旨意，他从心里打从他心里他喜欢这件事， 还有呢，你非要不可。神尊重你，神不要让你太伤心，神给了你。那弟兄姊妹，神可以给你，你不能保证他不叹气。只要一个神的旨意叫神叹气的，那个叫做神许可的旨意，你还是把事情还是成就在你身上。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应该要进到迦南那边。如果不到那边，我要问大家，这个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和摩西有什么两样？所以前面刚刚好讲好，两个支派留在这一边。那么弟兄姊妹，摩西应该高兴了，摩西现在应该得到安慰了。但圣经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他是向神求，他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你看两个支派说我们这边就好了，摩西说我求求你，我虽然已经在这边了，我已经虽然打了胜仗了，这些地现在因为打了胜仗，所以都是他们的产业。那弟兄姊妹，我如果愿意留在这边，我不是和两个支派一同享受这个产业吗？但是摩西没有满足，摩西觉得有一种遗憾，所以他就求神，求你容我过去。但是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我想一生摩西最难过的一件事，从神的口中，从神的口中，摩西听见了许多神的恩言，但是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在刺透摩西的心。弟兄姊妹，如果摩西能够像两个支派那样满足，不就好了吗？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应该很快乐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摩西回忆的时候，等到他讲解释这样的38年的故事的时候，他讲到说，哦，这两个班支派他们终于得到奖赏，得到产业了，我应该和他们一起放鞭炮庆祝才对。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一个老人已经120岁了，他只要他不能够得到上好的，他就不会满足，他就不会喜乐。班主说，你不要再提了。所以呢，他说，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国中。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摩西和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怎么去了？摩西他被撇下，神自己又埋葬他。所以这就是第三章的故事。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38年的漂流，不止米利安躺下了，不止亚伦躺下了，不止所有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躺下了，连摩西最后也要躺在这边，不能进到迦南去。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一面是讲到一般老百姓的故事，一般也讲到领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于他的仆人特别严，特别认真。你看见有的时候人会对摩西，人会为摩西抱不平。如果摩西在神的全家中尽忠，全然尽忠的话，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为着神的见证，你看见神从来不放手的。但是你不知不觉，你看等到这个摩西在那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很稀奇，就是你不觉得摩西很细腻吗？光就是三章的圣经，就把这38年以色列历史就完全复习了一遍。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若不是像一般的弟兄姊妹一样，或者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给我们一些的权利，让我们能服侍神的儿女。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不会放松我们的。许多时候你看见一般的有的弟兄姊妹跌倒了，好像还是小事，但是神好像在我们身上特别严厉。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神现在来带领他的儿女，带领他的百姓， 你看见说他是一点都不放手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那很清楚的可以说是38年已经快完了，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多久就要进家了，在一个月他们就要踩在有牛奶与蜜之地上。那在这个以前，摩西有很多话要说，所以这就是第四章的开始，这就是第四章的开始，第四章的开始。那么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读完这三章以后，那么差不多呢，可以说就把这38年的漂流我们大概有了概念。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提起两点来，因为我觉得两点需要跟弟兄姊妹交代一下，然后呢我们要回到很重要的点，我们等一下就提到。那么我们主要提的，我们重点有两点没有提，什么没有提呢？第一个就是不是，我们提到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后来啊，你看见等到真的和这个摩利亚亚摩利人的王两个王征战的时候，你看见不管是巴山60座城也好，还有呢这个利，还有就是我们看见的西宏的那个许多城也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所以你就知道，不管是西宏也好，不管是巴山也好，你看见只要在那一带，你可以想象到都是又高又大的城，又高又大的城。那么这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所以这就为什么后来啊，他们这个有一个传教士叫做陶兰斯，那么他因为读圣经，所以很明白，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很多的楼都很高很大嘛，所以他第一次到四川，尤其到了汶川呢，到那一带去，那么到什么桃坪这个羌蔡那一带去，那么你如果稍微爬上，尤其到黑虎山的那个又高的地方，你就发现这个很多的村子就羌寨都在云端，那么而且呢盖的房子又高又，尤其是那个碉楼，那个碉楼呢是非常非常坚固的。那么那个感觉，那么陶莱斯告诉我们，就好像当你读到生命记也好，当你读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亚拿族人呢、那个城墙又高又大，他说如果你仔细的到四川，你看见那个建筑就是那样的建筑，而那个碉楼呢，其实就是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不是常常有什么什么什么西罗楼啊，这个楼那个楼啊，或者世建楼啊，那个楼其实就是碉楼啊。我们还到过博士麦啊，到博士麦你会发现他们的考古就会告诉我们说，那个楼的样子就是四方形的，就是跟羌寨你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难怪陶兰斯会认为说，那些羌族很可能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之一，因为你只要看的很多东西。再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在中国，就在四川那个，你出土的不是有一种的水罐，那种水罐呢，妇人可以顶在头上，他说很稀奇，那个妇人可以顶在头上那个水罐，不是秦朝跟汉朝那个时候中国人用的，中国人根本汉人根本不用的。如果你真的根据考古的话，那么就和什么呢？就和那个时候在博士麦那一带，在江南地这一带，你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妇人去顶那个水的罐的时候，都是那样，这个水罐的底是凹进去的。那我们到过四川，我们看到在博物馆都看到这种。所以难怪你能够知道说，这种情形呢，的确就是那样的。你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基列山，真的爬山完，你看这边是60座高又高大的城，那边呢，你看，所以我们普通以为这些地方应该都是很落后的，没有，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又高又大的城，又高又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利法因人，都是亚拿族一样的人。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本来当初我们以为说不要进迦南，不要进去西伯伦，因为西伯伦亚拿族又高又大，房子就城墙又高，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 我们以为说现在我们吵了闹了暴动了我们就可以逃过一劫，没有这个事。你看见吗？当初你们不肯进去，最后你们迦南还是一样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没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漏掉。你以为你漏掉了，弟兄姊妹，谁有办法让你补功课补回来？你以为这下我就逃掉了？所以不如我们聪明一点，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雕刻，让我们不漏掉每一个神让我们学的功课。所以这就是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好了，当你看见这些又高又大的建筑的时候，那么终于呢，你看他们打了胜仗，打了胜仗才知道说，原来今天你得产业的秘诀就是你脚掌所踩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有多少，乃是看我们经历得胜有多少，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有多少得胜，我们就能享受多少那个丰富。所以那个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两个支派能够享受他们的产业呢？因为那条路是打出来的，那是得胜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得胜的生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你说，我们又谈不到属灵的享受。我们可以在那里勾画一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但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实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享受产业都是享受胜利的果实。胜利是有果实的，感谢主。真的，你把这个60座城打下来，今天在基列这一边，你能够说没有一座城高的我们不能攻取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应该有得胜的光景。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经历这种完全的得胜的时候，那么根据这个得胜的根基，然后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才能够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那么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西宏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西宏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基列。那我想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地图好不好？我这里还有一点地图，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还是忘记的，你可以举个手，好不好？举个手，好不好？对。所以你看啊，如果你看这张地图上面有这样的地图，这个有方块的地图，你就知道说，你看这以色列人不是要经过以东吗？他要绕过去，摩亚也绕过去，那过了亚嫩河以后他就打出一条路来了，你看了吗？那么一过了亚嫩河，那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西什本王西宏的他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看见整个然后呢亚伯河就把整个基列山就分成两部分。那么好了，过了亚伯河的那北边应该就是巴山，那么南边呢，那一直到从亚伯河到亚嫩河中间这一块，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是基列山。基列山我们说两半啊，这是另这一半，南边这一半，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西施本王西宏的那个领土，那么终于呢把它拿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是南边，所以西宏再加上亚伯河北边，所以基列算一半一半的啊，一半是西宏的，一半算是巴山的。那么然后呢，过了基列山以后就是基尼列湖，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啊。那么这样一直，所以这个巴山呢，就是今天所谓戈兰的高地。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常常讲了叙利亚戈兰的高地，那一直从那里就到黑门山，就是所谓的戈兰的高地。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加利利海去的话，你知道说这一边加百农这一边，可以说好像那个整个时钟的 大概是九点钟啊、八点钟、十一点钟这一边。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当时走过的。那么对面呢，就是从一点钟啊到三点钟啊到五点钟这一面，这就是所谓葛兰高地。然后又再往北走，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黑门山。所以，巴山激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巴山也好，激烈也好，摩利亚也好，这都是山脉，都是整个外约旦的山脉，最北边叫做巴山，然后下来就激烈山，那么到了死海那个附近就是摩亚山，在下面一直到红海就是希尔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东希尔山神让以色列人绕过去，摩亚山就绕过去，但是到了这个什么激烈山。跟巴山就打出一条路来了。那我们上一次提起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因为等到你真的把这两个地方拿下来，一边是60座城，这边我们不知道多少座城，但是我们知道是高的不得了的城，都拿下来了。那如果都拿下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结果圣经特别讲的说，只要把城拿下来，就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所以上次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件事做得很激烈，那么很多人认为说，既然神是爱，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先生他能够得到一个结论，他的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不是一样的一位神，因为讲的神爱世人是讲的新约的神，那么旧约的神好像为什么是这样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次我们提过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过进迦南，我们记得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不义。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为当神借着约书亚，那么进去要得着那块地的时候，借着这件事情，你知道神就做了开刀的工作，神就把那个时候最可怕的毒瘤把它除去了，所以那个手是神审判的手。那我们讲过，那么后来考古学家前不那么有一段，那我们知道大概是几十年前，可也算是最近了。那么考古学家根据他们考古所知道的那一代整个迦南地的宗教，原来是色情的宗教，是个非常满足人卑下欲望的宗教。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一样。那么这一种疾病呢，如果你光在一个地方不容易传开也就罢了，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刚好在亚洲、非洲跟亚洲、非洲啊、欧洲这个中间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来往，人来人往做生意，所以因为人是堕落的缘故，所以你一到那里，当然这个迦南的宗教对他们有某一种的吸引，所以很多的人就落在罪的淤泥里面，那么自然就把这个病就带到全世界各地。那个病呢，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根据考古的记载，其实那个病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艾滋病一样。那这种病你看见吗？连今天我们所知道只是什么，只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我们要问说，像这样的病应该吓人的吧，像这样的病应该叫人什么都不敢做嘛。但是你看见吗？虽然如此，年轻人他们要做的还是要做，所以政府只好说，那好了，今天你非做不可，那么你应该预备好安全的措施。从今天有所谓安全的措施，是当时是没有的，当时在约书亚那时候没有进步到这个地步。但是光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已经知道冰山的一角。你看见艾滋的父母生下来艾滋的儿女，那个等到那个毒瘾发作的那个情形，那个很有的这个吸毒的啊什么，那个的情形是很悲惨、很悲惨的一种的情形。那这些孩子真的很多地方生不如死，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当人类曾经有一度几乎来到了这个灭亡的一个边缘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神看见身上人类身整个人类全人类身上有个大的毒瘤，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动了他的手术。那么当一个人在手术台上，如果你光看见那个镜头，光看见血淋淋的镜头，有一点把刀插在一个肉上，那弟兄姊妹，你说是非常的残忍。但如果你真的把镜头往后退，你看这把刀是放在穿白衣的医生手里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刀对这个人来讲是爱，对这个人来讲不是恨。所以只有神知道人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令人发指的事，连基督徒今天都惨不忍睹，听也没有，好像听也没听过事，就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年轻人中间发生的。今天的世界就是像当时的世界一样，所以如果当时神是借助以色列人动手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当人真的堕落到一种情形，你以为说神一点办法就没有吗？神到底是烈火。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考古的发现，我们知道神冤屈才得到洗血，慢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如果不是这些考古的发现，我们还不懂得曾经发生的过这些事。所以现在你再来读摩西五经，你就读懂了很多地方啊，你知道吗？尤其是利未，有的地方你一章读不下去的，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从基督眼光，你根本读也读不下去的，那为什么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呢？不要忘记放在圣经里面，因为当时在埃及这么回事，当时在所有外邦世界就是这么回事，明白吗？今天在基督中间，你不要问说男的能不能穿女的，你能不能穿男的衣服，不必问这个问题。但是问题不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因着同性恋的缘故，所以你看就已经有了那些问题。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些人落在一个什么样的黑暗的罪里面，你现在再来读摩西五经，有些律法，你才知道为什么神立了这个法，为什么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因为神老早知道，整个世界像个大染缸一样。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能想我们的年轻人能撑得住吗？你能觉得我们年轻人能一点不受污染吗？你还是那么天真的以为说我的孩子都是像一片白纸一样吗？除非你叫他得救，除非你叫他活在主面前，除非你知道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是神在那里管他，神在那里看顾他，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父母今天有把握的。我们的儿女做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仍旧是同样的世界，同样是污秽的世界，所以才会有许多扭曲的思想啊！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现在同性恋也可以结婚了，这个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慢慢慢慢，大家觉得婚姻乃是一种享受，所以你看有的人要么不结婚，要么单身，他也可以享受。那不止如此，就是结了婚他还不生儿子，他可以迟迟再生儿子，我们享受完了再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不知不觉就影响了今天的基督徒，不知不觉的很稀奇。慢慢慢慢，你看这个基督徒被这个年轻人被裸去，那个年轻人被裸去了。我们要知道，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能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迦南的不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好像神很忍心，好像把这些杀得片甲不留，因为神不要留下任何一个毒害能够蔓延整个全人类，危害的全人类性命的事。所以表面上是残忍，因为怎么对整个的世界来讲，神是爱的神。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解释清楚。那么弟兄姊妹，你不光读生命记，你读整个四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能够明白，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要提的就是这里我们提到巴山，就巴山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我讲巴山很重要呢？是这样，这个因为你读了这一段以后，你再读的新约，读了四福音，你才能读明白，有一些地方的圣经才能读明白。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 我现在哈、啊，我们现在照这个地图呢，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呢一个月以后就要进家门，但是有的人，他们一到了家门，他们已经得了产业，所以他们就要过去了，所以他们得那块地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是摩亚以外的，那么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那块地，那么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就刚好就住在这一边，他们就享受了这块地，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最后九个半支派的，他们最后呢也进到迦南那边去。好，所以然后呢，我们叫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后来呢，他们在约旦河这边跟这边，那么然后呢，他们都得到他们的产业，这是约书亚记了。然后后来呢，有士师记了。那么后来最后呢，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那么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他终于把十二个支派全部统一起来了，所以有一个京城叫做耶路撒冷。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么整个就统一了。那么到了所罗门，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全盛的时候。那很可惜，这个所罗门拜了偶像了，所以呢，神就把那个十个支派从他手中拿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分作什么？分了两个国，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南国呢是耶路撒冷做首都，北国呢是以后来最后以撒玛利亚做首都。好，那么既然这是两个国，你记得吗？这个在歌中之歌还讲到美丽如德撒，这德撒什么？德撒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这个撒玛，就是德撒呢，就是撒玛利亚里面的一个城，所以撒玛利亚里面最美丽的一座城叫德撒，南国里面最美丽的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一个没有两个的，是后来才分作两个的。好，那么等到英国分成两个国以后，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呢就是两个支派。那么大家记得，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亚述国呢就攻打北国，结果就把十个支派就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不光是十个支派，十个支派是讲什么呢？是讲河的这一边，约旦河这一边。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两个支派也被掳。所以很清楚的，不管这个两个支派也好，或者是十个支派也好，他们通通被掳到哪里？通通被掳到这个亚述去了。然后再过100年以后，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才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亚述呢是伊拉克的北边，这个巴比伦呢是伊拉克的南边。好，所以简单的来说，这就是整个的历史的故事。后来呢，经过70年以后，他们就回来了，不是吗？他慢慢慢慢就回来了。那回来，你如果读圣经，都是回到耶路撒冷。你比方你读，以斯拉记也好，尼希米记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加加利亚或者是哈该，都是告诉我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每次我们想到以色列回来，都是想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当然就重建耶路撒冷了，还要重建什么？重建伯利恒，那就回到犹大这块地。所以你今天我们普通讲的以色列人归回，都是讲的耶路撒冷和它的周围，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慢慢慢慢，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就讲的犹太地。那犹太地跟撒玛利亚很近，犹太地跟撒玛利亚主要是指什么地方呢？就指的以耶路撒冷做中心，周围的包括便雅悯支派的啦，反正那一带通通是犹太地。所以这是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读到的犹太地。但是呢，现在我让大家再注意到，我看很多很多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不大仔细的啊。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件事就知道。比方说，你读到马太福音，这个19章，马太第19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 这个犹太的境界原文就是犹太地，但是呢，这里讲的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这个不是指的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地。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地理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你知道这个地理还是有一些，我不能说有多大的帮助，但的确有不少的帮助。所以很多的人呢根本是搞不清楚的，就像有的人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张飞什么时候有什么不知道，岳飞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有个飞就是了。那么好了，现在是犹太地都是好，那么好了，你想的犹太地，你想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是犹太地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你知道不知道还有一个犹太地在哪里呢？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指着什么地方来说的呢？所以现在就跟我们现在读的《申命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了。那么好了，现在我们首先稍微知道一下他们的历史，就是主后七十，就是他们被掳有七十年以色列人回来，当然回了耶路撒冷，到哪个犹太地呢？当然到耶路撒冷附近犹太地。那么怎么会有在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呢？那这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一段历史替大家复习一下，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的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讲到加利利是算是外邦人的。那怎么加利利会算是外邦人的呢？那么当然有他的道理，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到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不是被掳到巴旦亚兰吗？然后他们亚述人就把那个外国的人，就是亚述的人呢，就把他就移到什么？移到撒玛利亚跟什么？跟这个加利利这一带来。所以你就知道说，慢慢这些地方就变成外邦人的地方了。那么，所以可以想象得到，等到后来以色列亡国以后，不是被掳吗？被掳，所有的人回来都回到哪？都回到耶路撒冷附近，这是真的。那么现在呢？有没有人再回到撒玛利亚？很少。有没有人回到加利利？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那个都变成外邦人了，老早就是外邦人在那儿住的嘛。所以当然是外邦的加利利。所以如果是外邦加利利，那么犹太人会在那儿住吗？不可能在那儿住的。那不光那里啦，约旦河外这个都是，因为你荒了很久了嘛。你看你现在巴比伦把以色列连根全部都拔起了嘛，所以还有什么？你回来最多你只能够集中在耶路撒冷附近，你北边加利利根本是外邦的加利利。所以一直等到后来，你记得马可比家族起来起义以后，他们对抗那个所谓的希腊人。希腊的这个统治，你记得吗？他们那个时候把猪血撒在这个祭坛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起来反抗。那么好了，所以就有所谓独立的战争，结果他们打得很好。那最后呢，把撒玛加利利整个拿下来了。那加利利拿下来以后呢，因为没有人烟呢，你那个时候你拿下来以后是这样的，他们说。你们要住在加利利可以，你们要受隔离，一定要受犹太人那个习惯，所以加利利，所以外邦人统统跑走。跑走了以后，加利利也好，还有这个这一带也好，就空了嘛，空了。那个时候谁当家呢？是希律当家。所以希律呢，就出了个点子，就是说现在好了，只要所有人愿意从巴比伦回来的。你只要回来，你只要愿意到加利利，愿意到约旦河外这一块地方的话，通通可以免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大概在主前100多年到200年之间，有好多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为什么一下子不回到耶路撒冷呢？就是因为刚才所说的，整个那块是空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回来，他们一面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过生活，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贵得很了，别的地方都贵得很，所以既然能回到他们的家，所以当然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的人他们就要回到耶路撒冷以前，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嘛。刚你怎么样回来都经过那里，大马士回来一定要经过那里。好，经过那里呢也一样，他们呢有的是过了约旦河就到了加利利，还有的人就像两个支派一样，两个派说，哎，看这边也不错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所以呢， 他们在那里就留下来，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会堂，有他们的拉比，有这些东西跟耶路撒冷一模一样的，那叫什么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加利利，就是就约旦河外的犹太境界，就是那个地方。好了，那现在再进一步，这个巴山跟伯大尼是同样一个音的，伯大尼 Bethania 和 Bethany 说英文叫 Bethany 嘛，那么这个巴山是巴山嘛，然后Bethania 的根本音是很近很近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旧约的巴山就是新约的伯大尼，同样一个音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最早的几个门徒的？不要忘记有两个伯大尼哦，圣经里不可能很靠近的两个城叫同样的名字，不可能的，不可能。你知道有一个伯利恒在南边，一个伯利恒在北边，不可能伯利恒都很靠近，那这样大家糊涂了，没有。所以一个伯大尼呢是在靠近耶路撒冷，还有一个伯大尼呢是在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那个伯大尼到这个圣心耶路撒冷伯大尼要走多久呢？要走4天的路程，所以没有错啊。所以现在很清楚了，那主耶稣如果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大家记得约旦河外伯大尼在哪里呢？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既然是巴山，那么就什么？就是约旦河外犹太的境界。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才晓得主耶稣在最后的半年他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做中心，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就好像他曾经18个月在加百，以加百人做中心，然后到加利利各地区再回来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两个工作的中心，曾经有18个月是以加百农做工作的中心，还有最后半年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哪里呢？那既然伯大尼就是巴山，那巴山呢有两座城，叫做双胞城、双子姊妹城，那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京城。所以每次你讲到巴山的京城，你不能只讲一个，一定讲两个。那详细的名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了，我想我们下一次可能会跟，因为我们讲到王的大道的时候，我们特别在弟子们交代清楚。现在如果你到巴山去的话，你看不到这两座城，你只看见两个土堆，这个两个土堆代表两个考古土丘，那么他们离开很近很近的，那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 capital， 就是那个时候巴山的京城。那么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在哪里呢？约旦河伯大尼既然在那里失禁，可见那一定有水流过，对不对？好了，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图，这个地图啊，你靠近这个基利里湖，就是加利利湖南边不是一条河，横向的叫亚木河，看到吗？这个亚木河慢慢往东流，这个流到这个两座土丘中间的时候，它另外有一条溪流出去，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基列溪，基利溪，对不对？基利溪，基利溪什么地方呢？基利溪就是这个神用乌鸦不是来喂这个以利亚的地方，以利亚不是躲在基利溪吗？那以利亚所躲的基利溪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那两个土丘中间的地方，那是这个会堂地方。那么稀不稀奇？你看见吗？在那个地方神用乌鸦来喂养这个谁？喂养以利亚。那么大家记得，他这样喂养以利亚是叫以利亚有信心，过信一开始就过信心生活，对不对？因为这个鸟啊，在所有鸟里面，乌鸦是个贼啊，乌鸦是专门去偷别人的食物来喂养自己的孩子的。所以你看，这样一个有贼性难改的一个乌鸦，你怎么能相信他呢？对不对？他今天可以打发神，可以打发来喂养你，他明天可能就不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能相信乌鸦，你就能相信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一定要借一帮可靠的弟兄姊妹注意到我们的需要，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好像人都完全忘记了，你能不能相信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人是不可靠的。感谢主，今天如果你能相信神就是借着这些不可靠的环境，你仍旧能过信心的生活，那个信心才跟着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同样一个地方，主呼召他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你要跟随主的话，你所过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说以利亚开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呼召他门徒的地方。因为在圣经里面讲的门徒跟老师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摩西跟约西亚跟约书亚，还有一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还有呢就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所以如果讲他做门徒，那就怎么做门徒，怎么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为什么？从基利西开始的。你怎么能相信神借着乌鸦能够供应你？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你要跟随主，你老早要准备好的，你的每一个需要都神自己来供应你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当时为什么在最后的半年他是什么呢？他是以这个约旦河的伯大尼来做中心的。所以伯大尼就是巴山，清楚的很。后来有的人慢慢从伯大尼那一班的人，他们就搬家，同样一族的人就搬到哪，就搬到这个什么橄榄山的后山去，就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两个伯大尼是通的，是从那里搬到那里去的。所以如果你根据考古啊，根据各方面，你知道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大家这一点我想就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一直呢最后是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么这个伯大尼呢，后来为什么叫伯大尼，就是因为这一帮人从巴山搬过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弄清楚。那门徒跟随主的特点在哪里？他们从伯大尼开始，从伯大尼结束的。他们从伯大尼遇见他们的主，第一次遇见他们的主，他们也在伯大尼和主说再见。因为你记得我们的主把他们领到伯大尼的外面，然后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所以第一次相遇是伯大尼，最后一次的分手也是伯大尼。所以讲到整个门徒的道路是什么，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但是伯大尼有一个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叫做无花果之家，不是无花果树啊。以色列人是树，基督徒是果。你知道以色列人树他可以不结果，但是教会不能不结果。你只要讲的教会一定是无花果之家，不是无花果树之家。那无花果的特点是什么？它为什么叫无花果？是没有花的，它不是没有花，它的花是在里面开的。它的花呢，只有那个真正从那个无花果那个洞里面进去那个昆虫能够欣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是里面的生命，是从无花果到无花果。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不止如此，我顺便再提一下，主耶稣不是拿撒勒人吗？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啊，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讲了主耶稣住在那里。这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如果应验先知的话，那你应该到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可以找到这些圣经，你找不到，你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么找不到，难道神的话错了吗？没有错。原来呢，他根本就在以赛亚第十一章里面。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以赛亚第十一章。你看啊，第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甚至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枝子在希伯来文是拿撒，叫拿撒勒，勒是人的意思。所以拿撒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是这些枝子的后裔。那么耶西的本啊，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一段是应验在弥赛亚身上，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拿撒勒不是指着地方说，这个拿撒勒种在哪里？种在他是哪里来的人？这个人是拿撒人。为什么拿撒人呢？因为这一个这个主耶稣生的这一家，就是拿撒勒这一村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耶西的，也就是都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说他们的家谱是属于王的家谱，所以明白吗？那么先是人才是地方，比方说蛋，从蛋到别是把启动是蛋呢，这个蛋根本是个支派啊，蛋根本是人民啊，但是后来因为蛋到那个地方住下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叫蛋，所以呢称为拿撒的人的话，拿撒勒是地名不错，但是是先因为他是人民，他是的确告诉我们他是谁呢？他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大卫的后裔，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最早最早这个最早最早这个搬到拿撒勒的那迁的搬到拿撒勒那一班的人，如果这个那一班的拿撒勒这一班的人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根据考古呢，他们大概最多只有50户，最多只有50家，所以这是根据这个坟墓可以看得出来。但主耶稣呢，所以难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根本是很小很小的村子，根本是不起眼的那个村子。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因为就回来了，那么这些人从哪里回来？就是从巴比伦后来一起回来。他们这一班是先到哪里？先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先到巴山，然后呢才迁到什么？才迁到拿撒勒。那么考古学家他们做了个考证，他们才知道说，这个原来啊，在主耶稣他们那一批人回来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拿撒勒根本没有人烟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成为外邦的加利利。所以可见呢，主耶稣的拿撒勒这一家这一村的人是什么时候？是后来，就是因为加利利不再是外邦人了，所以他们回来，先是到了约旦河外伯大尼，然后呢，有这是考古的迹象告诉我们，然后最后呢，就迁到哪里？就迁到拿撒勒。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那如果的的确确，他们这个家族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迁到拿撒勒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知道说，为那么大概主耶稣最后的半年，他怎么会以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做中心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因为你如果要以加百农做中心，你起码要借约保彼得的屋檐呢，你不可能随便地方就当中心，不行啊。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家在哪里呢？就住在彼得的，以彼得家做他的家。所以这就证明了，必定是当时因为这些拿撒勒人是先是移民，先是回来，先到伯大尼，先回到巴山，然后才迁到拿撒勒。所以可见呢，主耶稣在约旦河的伯大尼一定有亲戚，一定有那些人本来是搬到那里，然后呢一部分到了拿撒勒，一部分就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伯大尼。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认识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勒。那不光如此，这又是解释了为什么最后半年我们主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工作的中心，出去再回来， 出去再回来。那么也许有的人说，怎么我读圣经，怎么我读参考书读不出来呢？因为你读的参考书已经过时了，你读的参考书都什么丁良才的，都是从前，这些根本那是考古的老掉牙的。最近你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发现，尤其是这个什么，尤其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是非常非常确定的。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不止搬到伯大尼啊，这些人也搬到哪里，也搬到这个什么地方，也搬到这个最后晚餐那个附近。所以主耶稣不是告诉说你们去预备啊，如果有一个少年人，这个中文看不出翻不出来嘛，其实原文就是一个少年人顶着一个水罐，那么你就跟着他去。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普通顶着水罐都是妇女做的事情，都是妇女做的事，所以现在一个少年人顶着水罐是怎么可能呢？那可见那个没有妇女人家，原来那个区呢是爱色女人区，爱色女人区乃是圣经里没有提的，但是圣经提到法利赛人，提到这个什么，提到法利赛人也提到这个撒都盖人，就是没有提的爱色女人。其实爱色女人有被有提，但是没有点名点出来就是了。那么原来呢是最后晚餐那个区，现在根据考察的结果知道说，那个区根本是爱色女人区。爱色女人区他们是这一班人，是后来专门在死海抄写古卷，他们终身不娶不嫁。所以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是一个少年人顶着一个水罐，所以这个当然就很稀奇了。如果一个妇女顶着水罐，那太多，你不知道跟谁去，对不对？所以你每次你告诉人说，哦，你去接飞机，那么你一定要告诉你说你拿个报纸，大家都拿报纸，你不知道是谁呀？你要拿着报纸又拿着圣经，那就不一样。所以一样的，你今天呢，好了，你今天跟着一个人去，你一定这个标志很鲜明的。那么那一区证明什么？证明的的确确是爱森林区。所以现在考古学才知道说，原来爱森林人呢有一部分最早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然后呢尤其在后山伯大尼那一块，那么也是很多很多这个很多这个怎么讲很多爱色女人，这是为什么长大麻风西门，为什么长大麻风普通都是要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是不能够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他们自然就在后山了，不在前山。所以这些地方就加起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和我们所读的歌山这个巴山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历史其实连下来，因为如果当时他们不是两个支派占有这些地方，如果第一个他不是打仗把这些拿下来的话，没有得胜，他们就不会有这些地方。所以后来他们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祖宗曾经在那里待过，所以他们自然在对这些地方有一些感情。所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乃是有些人他们也到这里。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当你读路加福音第九章读到十九章你才读得懂，否则你根本就读不懂。为什么呢？因为第九章到第十九章是专门讲约旦河外最后半年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么里面讲到法利赛人的什么，讲到什么离婚的什么，那你以为这个好像只有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那你法利赛人不止在耶路撒冷附近到处都是，连约旦河外伯大尼附近也到处都是啊。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再来读圣经就会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读四福音根本就没有把它读清楚。所以表面上这些地理好像很枯燥，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其实不是。其实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背后这些背景都能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下一次大家记得你们，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张了哈，所以如果你们下一次再不带来的话，那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下一次一定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给大家目的是要给大家翻过了这一章，那这一章是讲到这个王的大道，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和王的大道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到底属灵的关系、属灵意义在哪里呢？下一次我们要讲，所以请大家记得务必要把你的地图带来，好吧？我们地图有个简单的。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何等不配，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什么都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主啊，感谢你，你让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我们需要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只有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你才会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主，我们请你恩待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为着你说过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